很谢谢梁牧师、孙宗弟兄跟教会的邀请，那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继续第二堂我们的福音聚会。那今天早上跟平常稍微不是早讲台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们最后还是会有呼召的啊，我特别得到这个许可啊，我们最后还是会有一段呼召。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的欢迎在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就是我们当中有没有您是被受邀请来的，而平常不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一般的会友，能请您稍微聚一下手，我们欢迎你，有没有？我非常欢迎您，非常欢迎您，谢谢您来到我们当中。昨天晚上我们有诗班唱圣诞诗歌，庆祝圣诞节。究竟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昨天晚上也讲了有一句话，这句话呢其实我是从唐崇荣牧师学来的。这句话就是究竟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最后结论是什么？真神造人，人呢造假神，人倒假神，真神来造人。什么是圣诞节？在2003年在美国有一个叫做 Hobby Lobby 一个公司，他专门卖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啊、手工品啊、手工制品，叫 Hobby Lobby。 Hobby Lobby 的他的老板呢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每一年呢经常是在复活节跟圣诞节呢会将报纸上花很多的钱登当全版的广告。2003年呢他登的这个广告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看不清楚我把放大一下吧。上面写的是什么？ When man reach for God, we call it religion. When God reaches for man, we call it Christmas. 了解吗？人来找神，找的叫做宗教。当神来找人，我们称呼它为圣诞节。当中的差别是什么呢？很多宗教，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都有教主，可是唯一我们的信仰，我信的耶稣基督不是教主，他是救主。唯有耶稣基督是神来找人，所以在圣诞节我们才有意义。圣诞的装饰、圣诞的诗歌、圣诞的瞎品，这些都是外在的。圣诞的给礼物也很有意义，对不对？因为圣诞节是一个时间，是给的时间，都很有意义。可是整个圣诞节的中心，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is Jesus Christ himself. 唯有耶稣基督才是那圣诞节的中心。这个字比较小，我念给大家听。 Through an act of love greater than our minds can comprehend, you have been called by the great heart of God.He knew you before you were born. He called you to himself through his son, Jesus Christ. And he calls you today at this season of celebration to know Jesus as Savior and Lord. 因为神的大爱远超乎我们能够所想象的，这就是神他的心。他认识我们，甚至我们出生以前他就认识我们，让他将他的独生爱子向我们呼召。他今天也来这样子呼召你，因为在这庆祝的节期里面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其他的几年呢就后来用彩色的，大概他的八九多点的话就用彩色的。 用彩色呢 ？Born that man no more may die， 什么意思？我们昨天不是讲吗？我们每一个人200年前身上的每一颗原子都曾经是地球的一部分，没有人有疑问吧？除非你是外星人。200年以后呢？不也是一样吗？若你不认识这位永恒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的话，你的生命不是结束就是结束了吗？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呢？我们所传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认识这位永恒创造的主，我们就有那永恒的生命。我们昨天看到宇宙很大很大，是不是？生命很小很小，生命与宇宙比较起来是一比上后面一大串零，是不是？有没有算过几个零？72个零，我算过，一比上一后面跟72个零啊。我们一个生命跟整个宇宙比较起来很小很小，所以传统上常常会觉得说，那宇宙那么大，宇宙大概是无限大嘛，然后最后发现宇宙不是无限大。我以为如果宇宙是无穷大的话，那我们人不就是无穷小了吗？那神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认识这宇宙是有限的，原来是有一位无限的创造者创造了这宇宙的话，哇，关系很不一样。宇宙比我们小了，为什么？宇宙是有限的。人得到认识了这位永恒的创造者以后，人就有那永生。所以宇宙有限，人呢可以成为无限，关系很不一样。我们今天看宇宙，看到宇宙很大，人好像很小，可是呢，因为我们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永恒的主宰，我们可以出来到这宇宙看这宇宙，说啊，这宇宙有限，我们的生命可以永恒。所以我们今天所传的，对不起，可能有些教会里面有些传道人也讲说啊，你信耶稣上天堂。对不起，整本圣经里面没有这句话。信耶稣什么？得永生啊。信耶稣得永生，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认识这位永恒的创造者，你的生命从今天开始就是永恒的，不必等到以后上天堂。换句话讲，如果你真的去跟人家传福音说信耶稣上天堂，你信了耶稣今天晚上就上天堂，他把拿个扫把把你赶出去。信耶稣得永生，不需要得了以后再上天堂。信耶稣得永生，从你信耶稣的那天开始，你的生命就与永恒连接，你的生命就有永恒，这是当中的关键。所以我们今天将我们这个昨天呢看到整个宇宙，今天呢我们就集中注意来看到这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 The glory he laid aside to become like us，He has taken up again and that we might become like him.、哦、话讲得非常的简洁，可是意思非常的深刻。我想想看，如果这位永恒的创造者，我说哎呀，何必那么麻烦，还要送他的独生爱子来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当中，他不是跟我讲一句话就好吗？哎，我想想看，如果讲一句话呢，要靠声波的震动，是不是？如果这位创造宇宙永恒的主，如果用他的声音的声波来震动地球的时候，完全没有了，你我完全不存在了。今天我们会看到整个地球非常精密的调整，非常精密的循环。若这些循环差来一点点的话，宇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地球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这位永恒的创造者，如果要对你我来讲话的话，
我想破了脑袋，我想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可是神的智慧比我大，他差他儿子成为人的样子，成为婴儿的样子，出生成长，让他讲话的声带我们可以听得到，让他传的声音我们可以了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昨天讲物理稍微讲多讲一点的时候，我知道大家脑袋挺昏了，是不是？我们今天再多来，再稍微再多讲一点 Maxwell Equation， 再多讲，再如果再多讲一点这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话，大家一定说，哎，算了算了，你还是回去讲圣经吧。神如果真的用他的智慧，以他创造天地的无穷，用这样子的能力来对我们讲话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唯有他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子，成为我们一样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才能够了解。所以今天我们来讲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这位道呢却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子，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因为这位全能的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的当中，向人诉说神如何爱人，这就叫做道成肉身。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看生命意义。我会跟大家先说抱歉一下，我的信息会比较长，因为里面的内容是将近120张片子，这个 PowerPoint 呢本身是200多个面，内容非常非常多，所以我只能很快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们很快的讲过去。我说探生命意义，我刚所读给大家听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其实在原文里面呢，讲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万物的存在都是因着他，原文的意思更清楚。造，我们常常会学说究竟是制造还是创造，这个地方所讲到的是外物的存在，从无变成为有都是因着他，凡是所有的存在都是因着他才从无变为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就是回应了在创世纪第一章所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混沌虚空，渊面黑暗。接下去有句话讲说神怎么样，神说，是不是？然后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讲说什么，这太初有道，是不是？这个道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叫 logos， 有很深的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话，所以英文里面翻译成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the word, the word was with God, the word was God。 哦，原来神出声音，神怎么创造这宇宙万物，怎么出声音？哎，不对啊，那个时候地还不存在，没有空气，没有声音可以震动这个音波让你可以听见，所以神说是什么意思？神说究竟是什么意思？神创造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神的创造就是那万物从开始一直到今天所有的道理。神创造宇宙的道理，如果在物质的层面里面，就是物质的定，就是物理的定律；如果在化学的层面，就是化学的定律；如果在生物的层面，就是生物的定律。可是人还不单单只是生物，人除了生物的定律以外，还有更高一层道德的定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不单单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道德的定律，还有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叫做属灵的定律。 所以大家看这五层的定律其实是一环一环一环都连接起来的。从物理的定律最低的一层，大家不要觉得物理很了不起，物理的定律是最低的一层，物理的定律、化学的定律、生物的定律，然后在上面呢，道德的定律，在上面呢，属灵的定律，最高的一层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与神沟通，这是属灵的定律。我们昨天最后讲到属灵的定律，是不是？我们开始讲到呢，物理的定律，那其实是最低一层的。这五层的定律其实都是一一连接起来的，都是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话，都是那道。所以其实在中国，在各个文化里面都有去追寻这个道。在中国的古文化里面，我们儒家最有名的一句话说，朝闻道，夕，不是夕可死也，夕死可以。朝闻道，夕死可以，不是可以去死哈，如果死了也可以，这个意思。哎，那孔子那个时候晚上有没有去寻死？没有吧。所以朝闻道，夕死可以，就表示什么？孔子一生都在追求什么？都在追求道。老子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可以讲一讲，可是讲出来呢，就已经不是那道，就表示老子一生还在怎么样？还在追求道。所以在每一个文化当中都想要追寻那宇宙万物从宇宙被创造一直到现在永恒不变的那道理，可是都在追寻没有找到。我们今天来看，唯有一位自己说，我就是那道路，我就是那真理，我就是那生命，我就是那位道。我们昨天很快的复习一下，昨天讲到宇宙有没有大小？有大小，宇宙直径差不多930亿光年。宇宙有没有年龄？有，宇宙的年龄差不多137.7亿 137.7 亿年之久。那整个宇宙当中有多少原子？10^80次方那么多原子。那一个人的生命身体大概有多少原子？10^28次方原子。所以一个人的身体比上整个宇宙呢，是1:1后面跟72个零。人看起来很小，可是呢，我们发觉原来宇宙的创造却是不可思议精密的调整设计以后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我们昨天还导了下这个数学式，是不是？最后我们发觉，如果整个宇宙在创造的那一瞬间多加了一个针头，减少了一个针头，这样子的质量，以我的生命就不可能存在。我就不得不下到这样的结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宇宙不单单是被创造出来，而是这位创造者他爱我们。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以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因为他爱他所创造的这个人，所以让这宇宙精密的调整，精密的设计以后，让人能够生存。我昨天基本上讲到这里。所以宇宙起始的状态若多一个或少一针头的质量，生命就不可能存在。那生命有没有意义呢？宇宙有没有意义呢？我们继续看到地球的环境，这地球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宇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地球若没有好好调整好，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要像地球这样的环境的话，它的几率更小了，是10^200次方分之一。如果从这些数据来看，宇宙有没有设计者呢？人类所在的地方有没有意义呢？人生有没有意义呢？若从这些几率来看，忽然率来看的话， 的确是有一位创造者，的确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那究竟什么是这意义，是什么是这目的呢？我们人常常会问这句话，我们要讲，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问这句话，很多人是不问这句话。这句话什么呢？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活的为什么？很多人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到这句话，是不是？可是也很多人不问这句话。那我碰到那个年轻人啊，北加州，在 Silicon Valley， 看他每成天忙得不得了，回到家他说八九点钟才回到家，就扒两口饭。我就跟看他那么工作那么的忙碌，我就问他了，说：“哎呀，年轻人啊，你晚上吃饭为什么？”他说：“我当然吃晚饭，明天要上班呢。”那我问他：“你为什么要上班呢？”那我当然上班了，我为了要吃饭呢。上班为吃饭，吃饭为上班。如果人生你不去想，不去想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活的为什么，不就是这样子吗？那我人的生命的生存跟其他的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再问，再跟细菌有什么不一样？人与其他的动物有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人会去问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活的为什么。换句话讲，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什么是这意义呢？道路，原来人从哪里来不是不可知的，人从哪里来是有迹可循的，原来是有一条道路的。若人不知道这条道路的话，真的茫茫你在路口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往哪边去，因为你不知道你原来那条道路从哪里来。若你知道人我从哪里来，你知道我的生命原来有意义的时候，你知道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就知道哎，我前面要往哪个方向去，对。所以有道路以后，你就要遵循什么真理啊，你要往哪里去？你要找真理啊。我昨天晚上也跟大家分享，我跟国内的很多年轻人，尤其知识分子，问他们说你姓什么，他第一句话回答我平常都是说我什么都不信。第二句话呢，想想以后，我信我自己，是不是啊？当然讲了我信我自己的时候有一点不太好意思。第三句话有两种回答，第三句话有两种回答，有种回答说：“哎呦，我姓钱。”这个呢，就是吃饭为上班，上班为吃饭，从来不去想人生的意义在哪里。那第二种呢？哦，那种回答非常好。他说我姓科学。我们说今天我在教会里面讲说你姓科学的吗？因为在从国内我们所受的教育里面说姓科学，是因为只有科学是能够检验的，是不是？唯有能够检验的才是什么真理啊。如果没有办法检验的不叫真理吗？所以他说我姓科学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跟我对话的人 90% 都不是学科学的人。所以他说我信科学的意义是什么？我相信真理。若你相信科学，你是一个追求真理。你若愿意追求真理的时候，你回头看看你的过去，你从哪里来，有没有可惜，有迹可循。然后你看看你要往哪里去，你是不是在追求真理。第三，你就要问我今天活的为什么？我的生命意义在什么地方？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经典，也有很多的教主，也有很多的宗教，可是只有一位他自己宣告，他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 唯有这一位，他自己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将给你这样的答案，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一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那一位。若任何人讲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或他的来源不是永恒的话，这叫讲大话的骗子，是不是？如果是讲大话的骗子的话，那我今天跟大家讲，从那位降生到现在2000多年了，全世界有1/3的人，全世界的人口70亿，有23亿的人宣告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和华是真神。所以您说，哦，原来这2-3亿的人都被骗了吗？那我再说，昨天晚上我不是跟大家举了5个科学家的例子，整个科学奠基者这5位，从牛顿、麦克斯威尔、法拉第到巴斯克到科尔文，整个现代物理的奠基者这5位啊，这5位又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是什么？是什么呢？每一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你说，哦，这些5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傻子吗？我们比他们聪明吗？这位，唯有这位自己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他的本源，这一位他的本源呢，就是从约翰福音第1章开始。昨天晚上跟大家曾经讲了一句话，是用原文讲的，是在创世纪的第1章第1节 NRKNHOLOGOS KIHOLOGOS。对不起啊，我讲的今天讲的是约翰福音，我回去讲的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aharetz， 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创世纪第1章第1节。那我们现在看到约翰福音的第1章第1节呢，又追溯到那创世的本源，太初有道 NRK NHOLOGOS KIHOLOGOS PROSTON THEOL NTHEOSKIHOLOGOS。 起初神，起初在太初就有一个那永恒不变的道理，这个永恒不变的道理在开始太初的时候就与神同在，而这位永远与神同在、永远永恒不变的道理，他就是神。这就是道，这位道呢，太初就与神同在，这位道呢，借着他，所有的万物从无变为有，万物的所有的存在都是借着他而来的，没有一样现在所存在的不是借着他而存在。所以这边所讲到的就是那无中生有的创造，叫做法拉。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呢？生命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人的生命与其他动物的生命有点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人的生命要能够追寻到本源，那创造宇宙那永恒者，这个时候我们认识他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所以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往往人看到那大光来了，可是还要避免那光。昨天我不是讲到吗，人不是有个罪性吗？昨天有一位姐妹，有位朋友下来，她黄牧师，你讲的很有道理，可是有点罪，你讲的罪我还是没想清楚。那我说我再讲清楚一下，什么叫做罪性呢？我说我既不偷又不抢又不杀人不放火，这不就是我哪有罪呢？啊，其实讲偷抢杀人放火这些都是罪行，是吧？ 罪行的本源什么？罪性。罪性用最简单一句话来讲什么呢？就是自己想当自己的神嘛。当人自己想要当自己的神的时候，他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小罪人是自己当自己的神，大罪人呢自己还想当别人的神。你说今天还有神吗？有的，你到北朝鲜去看看有没有一位神。你看纳粹时代的希特勒是把自己当神，中国有没有？啊，你自己做决定了啊，我不讲了。当人觉得自己就是那光，不接受那光的时候，那罪性是发展到最强烈的地步。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那黑暗是什么呢？人自己想当神，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尚的光头那点光就想当做别人的光，当做自己的光。可是这位却来到人的当中，道成了肉身，就是这位道，永恒不变的真理的这位道，成为人的样式。什么叫做道成了肉身呢？简单来讲就是圣诞节，了解吧？这位永恒的创造者却成为人，成为婴儿的样式，在圣诞节里面降世为人，成为人来到人的当中。世界上有很多的经典，尤其佛教的经典，所有的佛啊，通通在历史上不存在，所有的菩萨历史上不存在，写些人呢也并没有要你相信他存在，就是传说嘛。唯有这一位是在历史上千千万万正确的存在，不单单存在，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是哪一年？2018年，是不是？英文叫做 AD2018， 是不是？是不是？没错吧？所以中华人民国的纪年也用 AD2018 吗？ AD 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不知道？ Annual Dominion， Annual 纪年， Dominion 呢？我主，我的主的纪年。那公元前呢？怎么讲？B.C. 是吧 ？B.C. 什么意思 ？Before Christ 嘛。那全世界都是用这样的公元纪年，改变了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视野能够展开，能够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看到整个世界的历史，你就知道说，改变这世界、改变这人类的这一位是谁。这位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哦，原来就是那位耶稣基督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恩惠的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接受了恩上加恩，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我们昨天晚上也讲过，如果真是造物主的话，是不是一个白胡子的老公公呢？应该不是吧？那我们把神看得太小。如果真是造物主的话，他如何来创造呢？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我们学电的人说啊，神说要怎么创造呢？神就创造了啊，在那个时候还不叫 Maxwell equation， 神创造了数学。神创造是将这自然的定律放在自然里面，这是神的创造。所以换句话讲，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什么意思呢？神将这光的定律用他的命令放在这宇宙当中，就有光出来了。光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能量，有能量 开始，然后产生质量，职能不变定律。有能量，先有能量，然后产生质量，然后呢，时间与空间同时四样同时被产生，这就是创造。所以神的创造如何来创造宇宙呢？神创造从最低的一层叫做物理律，在上面一层叫做化学律，在上面一层叫做生物律，在上面一层叫做道德律，最高的一层叫做属灵律。所以大家看，从1到1 equal to mc square 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到神爱圣人甚至将他主跟子赐给他们，都是一个一个连贯的，这是道。真的创造是用那道来创造宇宙万物，凡事凡物都是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让我回想到诗篇119篇里面讲到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天地是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我们若不喜爱你的律法，我们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你的训词，因为你的训词将我救活。我寻求你的训词，因为唯有你的命令这天地才能够存在。所以我们将这些都整理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啊，原来神的话创造天地，让地能够永远长存，因为有这些自然的物理律、化学律、生物律，所以这物质的世界才能够存在。神创造天137.7亿年以前，神创造地，让地借着他精密的设计，我们人才可以在里面生存。神维系万有，因为若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神的训词话，我们就早已经被灭绝了。我们回想到诗篇第104篇说，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林，因他的作为地就丰足，使草草有生长，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得到食物。我们昨天讲到，若地球距离太阳近5%，所有的水都会变成什么？蒸汽。若地球远离太阳5%，所有的水都会变成什么？冰。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在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循环叫做水的循环。这水流及到海洋，经由太阳的能量蒸发了以后形成云，然后这云飘到山的上面，积雪在山上面，然后山的积雪融化流成水，形成河道，河道水再流到海洋。水一定要有循环，里面才可以有生命，因为大家知道活的水才有鱼，死水怎么样？死水没有鱼的，因为没有氧气。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循环，要有水的循环，从小的循环在细胞里面，大的循环在整个地球里面，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这水的循环马上就带着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生命都必须要有氧，要有氧气，你的生命的新陈代谢呢，基本上就是吸收氧气与碳水化合物融合结合，然后释放出能量，然后释放出二氧化碳，这就叫新陈代谢。若没有新陈代谢，若没有遗传，不叫做生命。所以生命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循环叫做氧的循环。第三非常重要呢，因为有氧的循环，我们吸收氧，可是我们吐出去的是什么？二氧化碳。大家觉得二氧化碳是废气是不是？ 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从二氧化碳来的，我们所有的食物啊，当我们呼出去的二氧化碳，植物呢吸收与水经由太阳就合成碳水化合物，我们所吃的谷类、糖类、蔬菜通通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那个碳哪里来的呢？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所以碳的循环，刚刚讲到水的循环、氧的循环、碳的循环，若差了一点点，失去平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马上就遇见危机。这就是我们刚所读到的，看到神将雨水放在泡仓里面，放在冰雪里面，然后让泉源呢涌在山谷里面，然后流下来啊，在沿路呢让所有生命得以解渴。水的循环、氧的循环、碳的循环，当这水呢流到田野、流到大草原的时候，让草能够生长，给六树吃，使菜蔬发展，供给人使用，人从地里面能够得到食物。所以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记得水的循环、氧的循环、碳的循环，维系我们的生命。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循环，平常我们不太注意到的呢，这就是这三个循环的结合，水的、碳的跟氧的循环，三个循环的结合。我们知道说所有的植物要长起来会长叶子，要有叶子能够有碳、叶绿素，然后能够才可以形成光合作用。要长叶子，我们家里面后院有没有种过菜的？种过菜的时候你都要什么样？什么样子能够让它长叶子？你要施肥，对不对？施肥最重要的要能够长叶子，什么肥？氮肥，是吧？所以我们种菜、种稻，农夫都可以去施肥。以前呢用自然肥，现在呢用化合肥。非常重要的能够让它长叶子的，能够有光合作用呢，能够产生我们的食物的呢，非常重要有氮肥。哎，可是能够施肥的地方很少，是吧？农夫种的这个稻田你可以去施肥，可是关乎整个地球的调节，像亚马逊的大森林，像内蒙古的大草原，谁给它施肥啊？哎，为什么那些叶子还可以继续长？可是如果那大草原消失的话，大森林消失的话，糟糕了，这地球呢，这碳就失去调节了，没有办法吸收碳了。哦，所以非常重要的。我看到这里我就非常的惊讶。约伯记第38章第2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谁使雨水奔到？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的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哇，原来怎么样施肥的？闪电。每一次打雷闪电的时候，就像空气当中的碳，空气当中的氮呢，是植物没有办法马上吸收的，一定要能够水溶性的氮，水溶性的 nitrogen。 怎么样子能够形成水溶性的 nitrogen 呢？水溶性的氮呢？闪电，闪电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氨气 NH3， 让空气里面的氮与空气里面的水蒸气经过闪电形成 NH3 马上就会融化在水里面，叫做氨。一下雨，这氨呢就降在大草原里面，让这青草得以丰足，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 从哪里来的？雷电来的。约伯记什么时候写的？哦，每次我读到这的时候，读圣经看自然啊，非常的震惊的。当我们看到自然的时候，然后读到圣经的时候，哇，原来神早有这样的设计，这样预备，让这地球能够成为我们安居乐业之所，是神精密的设计与创造。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循环呢，我们要有氮磷钾三肥哈，另外一个是磷，磷呢不经过空气的，磷是经过什么呢？动物的尸体，动物可以去吃青草，吃植物，然后磷吸收进去了以后，然后自然会储存在骨骼里面，然后最后动物死了以后呢，就成为分解。所以我们在中国常常讲说，走过那乱坟岗子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对，那就是什么？磷。对，当骨头里面的磷释放出来的时候，会形成鬼火，我们叫鬼火，其实一点没有什么好稀奇的。所以磷的循环呢，是身体腐化了以后再继续回到地里面，经过这样的循环。好，所以就像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神让这无数的动物稻草的活物，然后呢仰望你按时给他们食物，然后他们掩面的时候，他们惊慌，收回他们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因为这些动物从生到死归于尘土，又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灵的循环。好，我们看到这五个大循环哈，水的循环、氧的循环、氮气的循环、灵的循环，然后碳循环，五个大循环。这五个大循环若缺一不可，这五个大循环若缺失了一点点，循环失去平衡化，我们的生命马上就会有危机。这地是一个不可思议精密的设计与调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存在的环境。那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另外还有没有其他循环？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大概有30多种循环，我们目前知道这是五种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地壳的循环。我们住在加州呢，常常会很怕地震，是吧？我说，哎，神为什么要让有地震？没有地震多好，没有地震我们不存在。为什么会有地震？因为原来我们知道说，地球的地壳本身不是固定的，地壳是一直在循环的，从太平洋的中心跟大西洋的中心，都不断产生新的地壳，溶浆、岩浆从地底里面涌出来。所以在太平洋呢，我们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呢？夏威夷。所以夏威夷有没有看到岩浆不断涌出来？岩浆不断涌出来，然后形成新的地壳，一个往西漂移，一个往东漂移。往西漂移呢，与落基山的大陆板块压挤的时候，就形成我们在加州的 San Angel Fault。 所以这块地板呢，这块板块，大陆板块从太平洋过来的，跟大陆落基山板块呢压挤的时候，这块太平洋板块呢压挤到它的底下，然后这当中的这条线呢就叫 San Angel Fault。 所以压挤的时候呢，把这边的山就拱上来。所以大家看到啊，如果要看到说一边开，我洛杉矶怎么一片平地，然后突然看到又拱起来一个山呢？啊，就在这个地方。那压挤下去这块板块，慢慢累积能量，到一个程度呢，它能量释放的话就跳一下，上面跟下面呢突然聊跳一下，跳一下就是地震。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循环的话，今年累月的下雨，是不是所有的大陆上面陆地都会消失，都会被冲刷到水里面去？想过吗？有水的循环，水的循环是不是将大陆上面的土地一直
冲刷到水里面去。
所以如果没有大陆板块的循环不断将大陆的板块顶起来的话，我们怎么生存呢？大陆板块的循环，我们看到这地球是一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经历的不得了的这样子的环境，神的创造让我们能够在上面生存。所以这边讲到这个生命，怎么生命要怎么样合成？密勒实验，如果在高中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叫密勒实验。密勒实验最后合成出来的不是生命啊，是有机物啊。然后发现呢，密勒实验呢，将经过这样的合成呢，可以从无机物能够合成有机物，居然能够找到一些氨基酸，因为氨基酸是建要组成蛋白质最重要的元素。基本的这个材料，所以那个时候在六十几年前哈，那个时候大家欢欣鼓舞，哎，我们终于在实验室里面造成生命，有没有？有没有造成生命？没有啦，从来没有过啦。同样的实验在做了六十几年，还是同样的氨基酸，然后发现呢，在这些年里面呢，发现更严重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氨基酸要制成能够动物能够用的我们生命能够用的氨基酸呢，一定要是着手的氨基酸。所有的糖类呢，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种有机物，第一个是氨基酸能够合成我们的蛋白质，第二呢要有糖类，我们的所有的 DNA 和去氧核糖核酸的 DNA 的两个骨干的那个楼梯的那个两条那个骨干呢，就是糖。糖一定要右旋糖才可以生命才可以用，要不然有毒的。所有的氨基酸一定要左旋左手氨基酸生命才可以用，要不然有毒的。可自然产生的氨基酸与自然产生的糖呢，左手右手 50% 50% 都一样。你要让这些左手的氨基酸只选左手的氨基酸，将三十几种氨基酸里面用二十种来形成一个最简单的蛋白质，只用左手的氨基酸，哈，二十种一样都不能差，二十种每一样都是左手氨基酸，能够形成一个能够用的蛋白质。这个过程它的几率都是十的两百分之一，十的两百次方分之一，只是一个蛋白质而已，最简单的蛋白质。所以当我们看到生命，我们去研究生命的时候，我们发现哇，要形成生命它的几率更小更小更小，若不是那精密的设计与创造，不可能的。常常有人说世界上所有的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慢慢演变出来的，是不是？从国内来，我们甚至在台湾也是一样，台湾香港都教进化论嘛。进化论一定要好好学习啊，一定要教我们的孩子要好好的学习，自己也要好好学习。进化论不是说这个时间这个长颈鹿呢，每天给它喂它吃草比较高，然后它那脖子呢就一代传一代会比较高，完全错误。进化论不是这样进化来的。第二个说猴子变成人，为什么现在的猴子现在不变成人，说进化论一定错误，对不对？你听过这样的吧？这也完全错误，进化论从来没有讲说猴子变人的。啊，知道。所以信徒们也要好好学进化论，你要知道进化论究竟在讲什么。进化论说是自然的选择能够产生最好的物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简单就这句话，自然的选择能够产生最好的物种，是不是呢？的确是这样。我们拿一个 Petri dish 培养中上面呢，我们把它刷上细菌的培养，然后看它会繁殖的很多，然后我们就从培养中当中去找，特别找出来这个细菌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变种呢，会抗药性比较强，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的培养中，然后每个培养中他们点上一滴 antibiotic， 就发现呢，点上 antibiotic 呢，大部分都死了，哎， 几千个培养中呢 ，Petri dish 里面当中有一颗，奇怪呢，它继续长，为什么？突变了，所以有没有演化？有啦，会的，会的，那突变了。哦，原来呢，那突变了的那个细菌呢，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嘛。它适合生存，所以它有抗药性，所以它生存下来。那所以换句话讲，让我来想一想，在这地球上面最适合的生物，最适合的一种生物是哪一种生物？很多人理直气壮马上跟我讲，当然是人了，是不是？是不是？人最后，人死了以后都最被什么消化？细菌最后还会被病毒消化，所以所有在地球上的生物最适合生存的是什么？微生物嘛，单细胞的细菌或者是病毒嘛。我们怎么出来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最后的结果，地球上面应该是厚厚的一层鼻涕，一层黏液，没有别的，最后通通被消化掉。为什么我们存在？我们生命怎么来的？若在人的层面，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层面，我们讲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话，换句话讲，就是把人当什么？当细菌嘛。人与其他的生命不一样，因为神创造人，神说我们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人的存在是反演化论的，与演化论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若不是有神的特别的拣选与创造，人不应该存在，高等的生物都不应该会存在。所以我们在地质上面甚至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叫做 Cambrian Explosion， 大家有没有听过寒武纪大爆发？我们发现在地质上面呢，寒武纪的地方时候呢，在整个地球的历史上面，大概从38亿年开始就有生命，一直到现在，可是呢都是很简单很简单单细胞生命。就如我们想预料的，最适合的生命应该是什么？单细胞的生命。所以整个地球上面几乎都是单细胞生命，很长很长的时间。在差不多在530 million years 之前呢，突然还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只有短短的500万年 ,5 million years， 就突然生地球上面所有重要的纲，我说生物里面叫界门纲目科属种。纲呢，在我们那个时代里面，我学习动物是多少纲呢？十大纲哈。现在多了，现在我知道最近去看的21纲，有些18纲，有些21纲，看它怎么样分了。哦，发现呢，在生命上面主要的这些纲呢 ,80% 都出现了。哦，原来在地球上面的生命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是单细胞的。突然一下，在短短的 5 million years 时间里面，所有的复杂生物突然一下，这叫反进化其道而行。生命如丸如骨居然是如此产生的，这个在云南这个 Cambrian 地区里面所发现的一个化石哈，叫云南浙虾，那个虾子呢有九尺那么长，我相信你不要吃。三甲虫，曾经远教授，南京古生物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曾经远教授说，进化论好像只是告诉我们一部分的故事，其实真正的故事呢，是地上的物种突然一下产生，复杂的物种突然一下产生，然后慢慢慢慢减少。不是从简单越来变越多越多越多复杂。 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一点基本知识啊。如果没有听过的话，上网上去找一找 Cambrian Explosion， 寒武纪大爆发，寒武纪大爆发。所以我们看到地上的生命原来是这样子，你看到有那么多的生命，中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第一个是氨基酸，第二个是糖，葡萄糖，糖与氨基酸。那差不多有二十说一个蛋白质呢差不多有100多个氨基酸组成的嘛。我就选差不多20个氨基酸，只有左手的氨基酸才可以用。那究竟要形成一个非常简单的蛋白质呢，它的几率是多少？10^200。那我们说哎，这个只是一个蛋白质而已，那我要形成一个这个说简单一点，细菌要多少？我们去计算一下哈，形成一个最简单还不到细菌哈，最简单的病毒差不多要250个基因，那它能够自然去形成的几率是10^18750。病毒，最简单的病毒，哎，不是这种生命啊。那单细胞的细菌呢，要合成一个它的几率多少？大家看看多少？10^14500。所以结论是什么？几率等于是零嘛。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有这样的生命不是偶然，我们的生命是经历的不可思议的创造与设计出来的。人与其他的生物有什么不一样的？人与其他的猴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你可能没有听过，人的基因的组成跟与人最接近的一种叫做chimpanzee 黑猩猩，其实非常非常相近。我们的遗传基因呢，相似的程度达到多少？大家知道不知道？98.7%。哦，有人说这怎么可以？我人就是人，怎么可以？我们跟猴子那么接近？那我们说，我们就要有个正确的理解，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究竟什么意思？如果有人讲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神也跟我一样是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一个嘴巴、两个耳朵，对不对？对不对？神的形象是不是就像人这样的形象？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说猴子也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猴子人跟整人长得很像啊，也是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一个嘴巴、两个耳朵。所以当神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是什么意思？再想一想，我们知道神不是白胡子老公公，这一点你就知道了啊。神不是那白胡子穿着长袍的老公公，所以神的形象呢，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永恒、他无限的知识，是不是？所以当神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的话，是指神的这些属性，他叫造人的时候将这些属性放在人里面。所以唯有人会去问说，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活着为什么？猴子会不会长得跟人很像？所以呢，大家能够要了解哈，人与其他的生物在生跟其他的动物哈，在生物的层面当中很接近的，尤其是哺乳类灵长目呢，就是像猴子，我叫 primate 灵长目，非常非常接近，98.几%。不是因为我们生物的部分与其他这些生物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人是万物之什么灵，因为这个灵，神创造人兽在人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什么有灵的人。 所以什么叫做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因为人里面有个灵，这灵是神的形象所造的。也唯有人因为有这灵，所以人可以与神沟通。 Blaise Pascal， 我要引用他讲的一句话，昨天晚上讲的巴斯克，巴斯克呢讲过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说在人的每一个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空处，除了神没有办法填满。所以有些人解释很好，什么叫做灵呢？就是那个空处，是我们专有的，人专有的与神沟通的那一部分。所以人与其他动物不一样，人会选总统，猴子也会选总统，对不对？猴王 猴子死了以后，不是老猴王死了以后，不是他们猴也要选个新猴王吗？选新猴王的时候怎么选？没 有没有投票的？没有投票的啊。选新猴王的时候不投票的，对，还有怎么样的？优胜劣变，适者生存嘛，对不对？那就打。所以青年的公猴子就开始互相打，哦，天昏地暗，打了几天几夜，最后打了一个最强壮的，打赢了，他就成为新的一届的新猴王。那这新猴王呢，一被选举出来，其实打出来的哈，一被选出来了以后呢，他常常做的第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在猴群社会里面常常观察到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所有不是他所生的小猴子脖子给他拧断。我刚听到好些人说，哎呦好残忍，是不是？你刚刚有没有觉得好残忍？你为什么觉得好残忍？你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话，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他把小猴子不是他生的小猴子把脖子碾断，天经地义嘛，免得以后长大了以后与他为敌啊。他为了要让自己的 DNA 嘛，自己基因保存下去，当然将所有不是他所生的小猴子脖子给碾断杀掉。所以以猴群社会的道德来讲，当然最高的道德，是不是？人跟其他生物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马上会说，哎呀这好残忍？因为你没想到你不残忍的话是危害到你自己生存的。所以人是不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是啊。人与其他的生物有什么不一样？人为什么是万物之灵呢？因为神将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原来我们的被造都有特别的目的与意义，就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成为神的代表来治理这地球。人的物质与其他动物都是地球的尘土的一部分。200年前，你身体上的每一个原子都曾经是地球的一部分，其他生物也一样。200年以后，你身上的每一个原子也将又归回成为地球的一部分，其他动物也一样。人与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在什么？我们有这个灵，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神将这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会知道，会了解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怜悯，什么叫做善恶，什么叫做是非，什么叫做舍己为人的爱。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能够了解这样子的爱。唯有神所赐给我们的灵，让我们与其他的动物不一样。我们要讲快点了，所以呢，山顶洞人没时间讲了，下次讲吧。因为神造人，让人能够知道什么是是非善。因为是非善恶若脱离了神的话，没有任何绝对的标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嘛， 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若把用在人的层面当中，就是把人当作细菌。最后的结果呢，种族歧视，大屠杀，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原因呢，就是不把神当神的时候，你就不把人当人。我再讲一遍，我自己最大的中国梦是什么？愿全地神州每一位都能够认识这位真神。人认识真神，把真神当神的时候，人就把人当人。为什么在中国有那么多的这种世间有地沟油呢？为什么会有毒奶粉呢？不把人当人吗？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成为一个社会的指标，社会的纲领的时候，很可怕的。愿我们的神州大地让我们的人能够认识真神，将神当神，我们的人就会把人。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律，从物理定律、化学的定律、生物的定律，到道德的定律，到人与神之间的沟通的属灵的定律，我觉得这些都很好，可是实在是很难走，是不是？甚至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因为在旧约里面，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约是写在哪边呢？写在石板上面。可是在旧约里面却有一个预言，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到33节，将来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怎么样他们里面，写在哪里？写在他们的心上。怎么样子能够将这约写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就是神这位道成了人的样子，来到人的当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为这位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接受这位耶稣基督的生命，迎接他来到我们里面，那律呢就很自然而然的写在我们的心板里面。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深一层的话，这就是圣灵。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然后应许所有的门徒，当我去的时候，谁要再来呢？圣灵要再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就像我们昨天所讲到的，有许多物理的定律、化学的定律、生物的定律，也有甚至道德的律，也有最高的一层，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叫做什么？属灵的定律。那属灵的定律，第一个就是神爱你，并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神说我来了，耶稣基督说我来了，就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丰丰富富的生命。昨天晚上跟大家分享过一首诗，说神未曾应许天色丰丰盛盛的生命，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今天唱给你听好吗？神未曾应许天色苍老，人生的路途花香苍茫，神未曾应许苍青无语，苍乐无痛苦，苍寒无语，神却应许生活有力，心路有光，做工得喜，失恋得恩足，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 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都能够得到这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这丰丰盛盛的生命。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呢？我们刚才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推却他的神荣耀。犯了罪什么意思呢？就因为人的罪性呢，要自己想当自己的神，拒绝圣神在你的心门以外。所以究竟谁与谁隔绝呢？人因有罪与神隔绝，是谁隔绝谁？人隔绝神。当你将心里的这一层障碍挪去，不再拒绝神的时候，迎接这位神、这位真光、这位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那丰丰盛盛的生命。人与神之间如同有深渊隔绝，可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是人能够到神那边唯一的借物，借着他你可以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神差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第三天以后又死里复活，证明了他是那位神永恒的神，回到天父那边。这属灵的定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第四个，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与那永恒的神能够有个别亲密的关系。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我们刚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世人好像很遥远，可是世人就是指谁呢？就指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读，用世人换成我们，我，好吧，我来念。神爱我，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给我，要使我不至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这永恒的生命，成为神儿女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让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他进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这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有新的身份，就是那神的儿女。神，天上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有了这新的身份呢，神的儿女呢，我们的身份就是什么？王子与公主嘛。我希望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都能够成为那天上君王的王子与公主。如何来接受呢？这边有两个圈圈，是两个比喻。左边的圈圈比喻着我们自己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我们要自己当我们自己的神，拒绝真神在我们生命以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安，有很多的混乱，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右边是另外一个圈圈，象征的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平安喜乐，让我们的生命有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丰丰盛盛的生命。我在这边希望在这边跟大家有个邀请，等一下我会带大家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等一下会邀请大家闭起眼睛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同样的，跟昨天晚上一样，我也会送给大家一样纪念品，这是从太空中心拿来的太空梭的照片，当中每一个圈圈呢，都是太空梭的每一次的这个任务。因为我自己在太空中心工作14年，我当中有好一些的这些我都有个配呢，因为支持他们这个但他们在升空以前呢，我们支持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就会得到一个配。那我希望将这一张东西送给我们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主，你得到你人生最好的礼物的一个纪念。我愿意将这张送给你，我会将你的名字写在上面
我就底下提名
赠送给你。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聚会完了以后，欢迎大家能够到前面来。聚会完了以后，大家散会，大家去吃饭的时候，您到前面来，我不会要求你站起来，你最后来到前面，我为你签字送给你。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刻，我邀请大家能不能我眼睛闭起来，好不好？我们不看别人，不看别人，不看别人，因为我知道从国内来，我们都不喜欢看别人被监视嘛，所以我们也不看别人，我们彼此的尊重。如果你等一下愿意来跟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你的一生得到那丰丰盛盛的生命，让你今天的生命就得到改变。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主，请你举下手，举手以后就可以放下来。谢谢，看到了放下。谢谢，看到了放下。谢谢，看到了放下。谢谢，看到了放下。谢谢，看到了放下。我们最后一次的邀请，如果您等一下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一生从今天开始就得到那永恒的生命，你一生今天就能经历到那永恒的主宰，成为你天上的父，你就成为他那公子与王子与公主的身份。你愿意得到这样的生命的，请你举下手，举起来以后就放下。谢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好，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让我们在座的所有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陪着他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亲爱的主耶稣，上帝的唯一儿子，谢谢你爱我并为我舍命，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抬起头来，我在这边再度的恭喜大家，我们在座大概有四五位，我们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很愿意等一下会将这个图片签上名字送给你。那您刚刚听过我讲的道成肉身，如果你说还想听的更再多一点的话，那我有制作了，去年我就制作了有30课的课程，现在已经做好成 DVD 了，约翰福音整本的约翰福音30课，每一课30分钟从头讲到尾。那我们讲法比较跟其他约翰福音注解有点不一样，我们不单单是一段一段讲，而且呢有很多的总结，看约翰福音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很欢迎大家来，当然因为这个制作的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有一些建议的奉献，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今天只有带来一套，因为这个做了很久， DVD 做起来30分钟一天的时间，花很多时间来做，所以呢大家愿意的话你可以来索取。所以这是讲神学的讲科学的呢，这两天大家听到我在讲科学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数据呢从哪边来的这本书我写的奇妙的宇宙，奇妙的好运，慈母又带了一些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来拿。还有呢就是我们介绍我们事工的天训这30周年的介绍，我们事工的天训上期的跟这一期的。最后呢昨天晚上全部索取完了，从今天早上特别跑到我们电台再去拿一些来我们的阅历大家昨天晚上很喜欢，所以如果大家还有需要的话今天早上又带来了20份。好，这边是带给大家的谢谢大家。Thank you.